曾经是苏军中将和第二特击军群司令的弗拉索夫，1942年初和他所率领的十多万红军战士被德国包围，多数人投降或者被俘。弗拉索夫被当地苏联村民向德军告密，还有被捕。他随后和纳粹德国展开合作，组建了俄罗斯解放军以及俄罗斯解放运动。他因此成为战争期间抵抗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专制统治的象征。弗拉索夫被俘后，负责和他接触联系的德军翻译官回忆说，在中国的经历、中国的古老文化、儒家哲学曾经对弗拉索夫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二战爆发之前，弗拉索夫1938年到1939年期间在中国工作，曾经一度担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曾经是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和第一夫人宋美龄曾经授予弗拉索夫勋章，并且赠送他手表。这些礼物在他回国过关时都被苏联秘密警察没收。弗拉索夫被俘后向德军谈论此事时一直耿耿于怀。去中国之前，弗拉索夫从未出过国，中国亦都是弗拉索夫到过的第一个不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当时斯大林的大清洗达到高潮，弗拉索夫被派去中国显示了苏共政权对他的信任。弗拉索夫说，在中国他可以放松身心，心情舒畅，不用每日都提心吊胆的被人指控是外国间谍而被捕。中国军队抵抗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曾经被弗拉索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中国军人当时的殊死搏斗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时红军战士的消极抵抗相比较，两者之间差别之大使他震惊。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拉林认为，弗拉索夫在中国工作时间很短，在蒋介石和阎锡山身边的经历不太可能对他的世界观产生影响。但拉林说，弗拉索夫是参加莫斯科保卫战的主要将领，他当时在民众中深受拥戴，当年甚至有歌曲颂扬弗拉索夫和斯大林。新闻工作者穆列钦说，当年苏联对华外交的重点是促使日本陷入中国战场，避免日本北上进攻苏联。斯大林当年曾经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前往中国，弗拉索夫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穆列钦认为，为了减轻日本威胁，斯大林1937年要求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中央政权，使共产党的红军归蒋介石指挥。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傅之明说，弗拉索夫在中国的经历较少被人研究，因为官方立场认为他是叛徒。他说，傅之明说，不少人亦都坚持与官方不同的立场，这里应该被讨论的问题是这些人有这么多的人当时为什么会和希特勒合作，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俄罗斯历史学者彼得罗夫说，除了大批红军战士外，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高加索地区，很多苏联民众亦都曾经和纳粹德国合作。他认为大饥荒、斯大林的政治迫害、肃清富农运动等将很多的人推向了苏共政权的对立面。前苏联和俄罗斯官方所讲的卫国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亦都是一场内战，不少苏联人利用纳粹德国和苏共政权作战。
Ты либо служишь сталин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е и воюешь з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либо ты воюешь против сталинской диктатуры, но тогда не сам по себе.
彼得罗夫说，当时大众几乎没有更多的选择，或者服务斯大林为保卫苏联而战，或者是反对独裁者斯大林，但是只能够在德军指挥之下，这个是非常艰难的选择。大量历史档案至今未被解密，当年苏联民众和纳粹德国的合作规模，战争爆发时红军士兵有组织投降和放弃抵抗，以及弗拉索夫与德军合作的动机仍然不得而知。有资料显示，1942年时苏联红军被俘人数达400万人，1941年因为开小差被秘密警察逮捕的红军人数达65万人。弗拉索夫1943年发表了题为《我为什么要走上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道路》的公开信，在信中表示，他从中国回来后发现苏联红军军官几乎全被斯大林毫无理由的消灭， 斯大林的恐怖从军队蔓延到普通民众中，苏联几乎所有的家庭都受到牵连。弗拉索夫说，他出身很普通的农民家庭，苏共政权善待他，因此他最有权解释他为什么要同纳粹德国合作，想将俄罗斯从共产党同斯大林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很多批评者说，弗拉索夫不应因为反共而同法西斯合作，对纳粹所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弗拉索夫称，他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人数高达50万人，成员多是红军战俘，这一支军队的指挥官亦都是被俘的红军将领。弗拉索夫1945年在捷克被捕，在经过秘密审判后，他和十多名前红军高级军官1946年在莫斯科被处以绞刑，他们的尸体被焚化，骨灰至今不知下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